战国末期风起云涌，七雄争霸，一批改变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纷纷登场亮相，吕不韦就是其中非常独特的一位。这个特殊而神秘的大商人依靠敢想敢干与上下钻研，在秦国的政权发展与统一中国大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吕不韦的评价毁誉参半，众说纷纭，这究竟是为什么？吕不韦到底留给后人哪些不解之谜？让我们跟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走进吕不韦，探究这位曾经改变历史进程的神秘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六集系列节目《吕不韦》第一集《吕不韦弃商从政之谜》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位啊，人们熟知，但是又很神秘的一位人物，他就是战国后期的人，叫吕不韦。那么对吕不韦啊，我觉得他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啊，这也是我们对这个人呢不太了解或者感觉很神秘的原因之一。那么我看他给我们留下的谜团当中，有四个谜团啊，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个谜团，就这个人究竟长得什么样？这个人的长相，按说不值得我们去过分的探讨，但这个人他的长相有点意思。为什么呀？因为第一，古代到现在没有他的画像，也可能没见到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他的画像都是我们当代人画的。那么当代人画像，那就取决于我们当代人对这个人的了解。那么吕不韦啊，给人的形象是很复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他的画像啊，有的画得很有个性啊，很有棱角，有的呢非常丑陋啊，尖嘴猴腮啊，一个非常狡诈的这么一个人的形象。那我自己感觉啊，就这个人呢不应该是非常丑陋的。我们从历史上看啊，这个人是有功也有过，功过参半。他在秦国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呀，我们这个讲吕不韦有一个给他重新定位的必要。第二个谜团是最大的谜团，那就是他究竟是不是秦始皇的父亲？如果他是秦始皇的亲生之父，那么应该说他的长相和秦始皇应该有相似之处，而秦始皇的长相，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书，每个人看了这一段记录，看了这一段这个材料，几乎都能得到大家对他的印象啊。只是人们对这个史书记载秦始皇长相啊，分歧很大啊，所以我想在后面我给大家做我自己的一个解释。那么第三个谜团，这个吕不韦是怎么死的？考证他有什么意义啊？我觉得如果要真要把这个秦始皇的生父搞清楚，有一点意义啊。这是第三个谜团。第四个谜团，我想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吕不韦后来在秦国当相的时候，他组织他的门客写了一部书，叫《吕氏春秋》。这部书我们现在看，人们兴趣越来越多了，对他这部书越来越浓了。为什么呀？人们在思考他为什么写这部书，这部书究竟告诉了人们什么，甚至人们在推测，如果用这部书的理念来治理秦国和治理秦朝，秦朝会不会速亡？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觉得对这部书做一番研究，给它做一个评价，我们可以得到某种启示的。所以这是我自己感觉到在吕不韦身上留给我们至今 还应该探讨的啊几个谜。
让我们一步步走进吕不韦这个历史人物的人生历程。根据《史记》记载，吕不韦大约出生于公元前292年，死于公元前235年，大约活了57岁。他出生于河南的濮阳，这里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父亲是远近闻名、家富万金的大商人，受家庭影响，吕不韦也深谙经营之道。通过贱买贵卖，他很快也成为家累千金的商界大腕。按照这样的思路，假以时日，他完全可以成为富甲天下的大富翁。可是，在生意场上如日中天的吕不韦，却突然改弦更张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此时的吕不韦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吕不韦本来经商很有一套，如果他继续经商，我自己估计他能达到他父亲的水平，也就是家富万金。但是吕不韦后来突然决定不经商了，不做商人了，他要干什么呀？他要从政。我们大家知道，中国古代在周代的时候不允许个人经商，当时有一个制度，四个字，叫做工商食官，就是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都要食于官，那就是由政府垄断吃官饭，所以他们没有独立的自主的经营和自主的这个生产。那么到了春秋战国以后，我们大家知道这个社会变革啊，经济发展，所以出现了独立的商人。可是呢，在这个时候，除了商人很活跃，还有一批人很活跃，就是游士。就是有一批有知识有技能的知识分子，这个士啊可以做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来讲，他们呢到处去宣传自己的主张啊，到处去提各种建议。那么当时的国君呢，有的就把他们提拔到自己身边，有的就成了谋士，有的就成了高级的官僚。比较商人，他们也富起来了，而且比商人富得更显贵啊，更显贵。比如我们大家很熟知的战国有一位纵横家叫苏秦，他本来啊家里很穷，他和他的哥哥嫂子一起生活，但是呢他不愿意干活，天天读书啊，晚上读书读得很累啊，他就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他就整天这样读书。他的嫂子看不惯，出来进去的说风凉话啊，他的嫂子说，人家都去置产业啊，都下海经商，都去赚钱，你整天干什么呀？除了读书就白吃饭，说你这样做太不对了。苏秦不理他嫂子这一套，还是苦读书，后来终于学成了本领，游说各国。我们大家知道苏秦是口才非常出色，到处去搞什么合纵连横这一套，所以各国很欢迎他这个东西。苏秦最显赫的时候跨6国相印啊，6国都聘他做相。有一次他路过家乡，带着好多东西，他家里的人，他的哥哥嫂子知道以后，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迎接他，看到苏秦来了都跪在地上，头都不敢抬啊。苏秦很纳闷，就问啊，说过去我穷的时候你们看不起我，现在你们怎么对我这样尊敬啊？当年对他冷嘲热讽的他的嫂子就弯着腰啊，迈着小碎步跑到苏秦跟前啊，就说啊，小苏子，过去呀你穷，现在因为你有地位有钱了，典型的势利眼。 我们诸位大家想啊，从吕不韦经商可以致富，到苏秦通过读书游说从政可以致富，大家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商人可以富，但是商人不贵；从政可以富，同时也可以贵。我想，可能是战国游士的这个社会地位和他们的人生结局，给吕不韦带来了触动，所以吕不韦啊，就感觉到我不能再经商了，我要做人上人，做既富且贵的人。但是怎么样做啊，既富且贵啊？所以从政是一条好门径。但是按吕不韦，如果说他要是从政，从低级小官一步一步往上爬啊，那么对于他来讲是不可能的，他也受不了那个苦。吕不韦是商人啊，他考虑问题是用商人的角度，而商人的角度，我们大家知道最明显的一个特色就是要投资，要贱买贵卖，要用比较小的代价来换取更大的利润。吕不韦实际上是抱着这种信念，抱着这种价值观，确定了他从政的路线啊，从政的方针。
商人只富不贵，从政却可以既富又贵，难怪初出茅庐的吕不韦要改弦更张呢。公元前265年，27岁的吕不韦离开家乡，来到了赵国国都，也就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邯郸，寻求机会。经过一番活动，他终于找到了一件他认为可以进行政治投资的商品。这究竟是一件什么商品？而面对这件待价而沽的商品，年轻的商人吕不韦是兵贵神速排版成交，还是精打细算仔细考量呢？广告之后我们再见。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昆仑润滑油，持久清洁，超强抗磨。昆仑润滑油源自中国石油。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佳奶粉。联邦植根民族文化，服务现代品味家居，铸就中国名牌。联邦高素质生活。踏在潮流在，踏动趋势动，重卡领袖，中国豪诺，中国重汽 Sinotruck。 中国高尚生活元素，水井坊，百家风采讲坛演绎，水井坊与您学古论今，水井坊，中国高尚生活元素。一篇篇美文名句在他的手中妙笔生花，一段段爱恨情仇在他的传奇中荡气回肠。是什么使他成为中国古代文坛不可多得的全能冠军？
是什么让他在一次次的宦海沉浮中躲过杀身之祸？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副教授为您品读一个与众不同的苏轼系列节目，苏轼敬请关注。刚才我们说到，年轻的商人吕不韦在经商的实践中认识到商人只富不贵，从政却可以既富又贵，因此他决定弃商从政。恰在此时，他意外地在邯郸发现了一件他认为可以进行政治投资的商品。那么这究竟是一件什么商品？面对这件待价而沽的商品，年轻的商人吕不韦该怎么做呢？
当时啊，他自己反复掂量，反复啊运算，因为这是完全用商人的角度，他感觉到这是一件对于他是千分重要万分重要的大事儿。怎么办？先回去跟老父亲商量商量，因为他的父亲在经商问题上应该是还是比他要更高明的，所以他回到了濮阳，见到了他的父亲。那么他和他父亲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这是我们现在理解吕不韦为什么要从政的啊一个主要的依据。他见到他父亲以后啊，先问他父亲：“耕田之利几倍？”那就是要种地能获得几倍的利啊。他父亲感觉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脱口而出：“10倍。”吕不韦马上又问：“珠宝之盈几倍？”这什么意思？前面是种地，第二问呢是我要是做买卖贩卖珠宝玉器能得几倍的利。他父亲这个他也很明白啊，经商比种地就是要赢钱啊，这个赚钱要多。他父亲说：“100倍。”吕不韦马上又问了第三个问题，说我要是立国家之主盈利几倍。这什么意思？前面第一是种地，第二是经商，第三我要立一个国家的君主能赚多少钱。这个他父亲没有想到，因为种地经商和搞政治立国家的君主这完全是不搭界的事，而且搞政治如果一旦成功，你能够掌有天下，那个利可是不是能用数字来计算的。他父亲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他父亲说：“无数。”其实吕不韦就等他父亲这个答案啊。吕不韦可能也已经意识到了，但是他必须让他父亲说一下，这样可以加深他对搞政治的决心啊。所以吕不韦接着说了一番话，他说：“我现在拼命劳动也不能得温饱，如果我要是定立国君成功，不仅一生一世不愁，而且荣华富贵可以择及后世，我现在就要做这个买卖了。”所以大家注意他和父亲的对话，我们从他们两个人的语言上啊，你会发现纯粹都是商人式。吕不韦问了三句话，没有一句话不带着利和赢，而他父亲答了三句话，一共6个字：10倍、100倍、无数，干脆利索，就告诉他你要干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呢，就坚定了吕不韦要从政的决心。
在与父亲进行了这么一番交流之后，吕不韦更加坚定了自己从政的决心，于是他再次返回邯郸，开始打造包装他的这件商品。那么这究竟是一件什么商品？这件商品会有什么理由能让吕不韦如此痛下决心？吕不韦的从政之路会一帆风顺吗？
那么这个商品是谁呀？这个商品不是东西，是个人，他是秦国的公子异人。 秦国的公子为什么到了赵国呀？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异人到赵国是来做质子的，质子就是人质，人质就是抵押品，就是秦国把这个异人送到赵国，作为表示我们两个国家不打仗的一个信物。而这个人质到了一个国家，大家知道风险极大，如果一旦你的国家背信弃义发动战争，那么你所到的那个国家就可以把你杀死，对吧？你毁约啊。所以担任人质的，第一有风险，第二多半都是一些在他国内不太得志的一些人。异人就是这么一个倒霉蛋啊。异人是谁呀？异人是当时在秦国正在执政的秦昭王的孙子。秦昭王在位时间很长，他从公元前306年一直到公元前251年，他在秦国执政56年。那么你说秦国在秦昭王的时候很强大，为什么还要派人质呢？那就是秦国如果和东方六国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比，那东方六国都不是秦的对手。但是如果东方六国联合起来打秦国，秦国就不行了。所以他派人质实际上就是要防止赵国和其他国家的联合啊，那就是先和赵国搞好关系，表示我和你不打仗。所以这是他军事和政治斗争的需要。那么为什么不派别人，偏偏要派这个异人呢？这是因为异人的父亲，也就是秦昭王的儿子安国君，是一个老太子。老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秦昭王死的时候，公元前251年死的时候，这个安国君当了秦王，那时候他已经53岁了。这个老太子啊，长期就在后宫里面待着，没什么事儿干，所以他丧失了执政能力，而且整天和女人打交道，生了好多孩子，其中异人就是他这个孩子当中的一个，他的儿子有20多个，异人排在中间。所以如果是安国君当了秦王，那么再选一个太子，从哪个角度也选不上他。再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国君呢对于异人的母亲不喜欢了。异人的母亲是谁呀？叫夏姬，夏姬失宠啊，后来被这个弄到了后宫深宫，安国君不见他了，所以由夏姬失宠，异人也受到了牵连，所以他在安国君眼里不受待见了，被派到了赵国。
秦国公子异人不仅在国内不受宠，而且在赵国也同样备受冷落，生活辛苦，孤独寂寞，用落魄公子来形容他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既然如此，吕不韦为什么还选中他作为政治投资呢？异人的身上难道还有什么特殊的资本吗？精明的吕不韦难道就不怕自己的如意算盘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吕不韦还发现了秦国王室的另外三个情况。第一个情况，秦昭王年龄已大，安国君继位当秦王没有问题。第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华阳夫人没有儿子，那就是 安国君他的女人挺多，儿子也挺多，但是他在他的女人里面最喜欢的、最受宠的是一个叫华阳夫人的。华阳夫人跟安国君的关系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啊，安国君非常喜欢这个女人，可是华阳夫人没有为他生儿子，而华阳夫人已经立为这个正妻了，正妻无子，这是很令人悲哀的。那就是说，如果你当了正妻，你没有儿子，那就只有指定一个人做太子。第三，安国君没有确立谁为太子，所以综合异人在邯郸的状况，再综合刚才我们说的那三个情况，吕不韦感觉到有一个很好的时机，那就是到咸阳说服华阳夫人，说服安国君立异人为嫡子，就是作为他们继位的啊一个最好的人，唯一的人。然后等安国君在秦昭王死了以后，那么异人就是太子，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为什么急急忙忙跑到濮阳跟他父亲要交流交流，我要立一个国君，究竟有多大的力？他父亲说无数倍啊。那么大家想，如果他把异人确实能够定立为国君，确实他就可以掌有天下了。我们说吕不韦啊，真是一个啊很难用我们今天的眼光能把他理解的，他不了解这个过程是多么的艰险，中间有多少风险，他完全没有，是不是完全没有估计到，和已经估计到了，但是他信心百倍呢？我们看到下面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为了运作这件事儿，安排了两步棋。第一步棋，先去找异人，跟他达成一个协议，啊，这叫说服异人，拍板成交。
对于吕不韦来说，异人是他整个计划中最关键的人物，因为异人如果不愿意，或者异人有什么意外，那么吕不韦的所有计划都要泡汤。因此，吕不韦下面的这第一步棋，说服异人拍板成交，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可是，异人会痛快地接受吕不韦的计划吗？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的吕不韦，迈向政治舞台的这第一步会顺利实现吗？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沙眼、结膜炎、晴点润舒、博士伦、福瑞达。
袋鼠妈妈有个袋袋，袋袋为了保护乖乖。
澳洲澳优，澳洲优质乳品。Australia Man。
让我们。
油卡 Sinopec。
精致生活要追求细节，像水饺我选择三全状元饺，纯净水和面，冷鲜肉做主料，用心细节，精致生活，三全状元饺。
这是我们在米兰的一个古典设计，这是伊斯坦布尔的一座后现代住宅，这件设计获得了五项大奖，日本京都的 Haki 总部。正如您所见，放眼全世界都有我们的作品。那么，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呢？
造一座房子要配得上科勒龙头的。科勒全球厨卫经典。
教育伴随终生。
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三国时代，口若悬河的祢衡，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都是才华横溢的人才，但最终的结局都很悲惨。祢衡被皇族所杀，孔融被曹操所杀，其中祢衡的死还让曹操背负了一个骂名。那么在曹操唯才是举的观念里，为什么容不下这两个一等一的人才呢？敬请关注易中天拼三国之借刀杀人。
刚才说到，弃商从政的吕不韦精心设计了一个成就自己梦想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棋就是说服异人拍板成交。可是秦国公子异人会痛快地接受吕不韦的这个计划吗？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的吕不韦迈向政治舞台的这第一步会顺利实现吗？
史记是这样记载的，他在邯郸找到了异人的住处，那么相互介绍以后，吕不韦第一句话是说啊，吾能大子之门。什么意思？吾就是我，大广大啊，就我让你的这个门户要扩大啊，我要改变你现在的处境，不过这种生活了啊，这叫吾能大子之门。一人看到这个人怎么一张嘴就是说这么大的话呢？你知道我们家是什么情况啊，你就能改变我的处境啊。所以一人一开始没有拿吕不韦当回事啊，所以一人就回敬了，是这样说的：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无门。这什么意思？异人说呀，你呀还是先把你自己的门庭光大吧，先改变一下你的地位吧，你不过就是做买卖的，你还这样了，你还光大我的门庭啊？那么你一旦把你的门庭光大了，你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啊，显然这是不相信吕不韦啊，甚至还瞧不起他。吕不韦不慌不忙又说了一句话，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这什么意思？他说啊，你不懂啊啊，我的门庭光大要等你的门庭光大才能光大。这句话有点绕嘴哈，那我靠你了，这句话很有分量。一人一听啊，就感觉这个人可能有点来头啊，于是他就请吕不韦坐下，两个人就开始了长谈。那么下面就是吕不韦啊做这个一人的工作啊。那么他做工作，大家会发现他非常能抓住一人的弱点，非常能抓住在这个环节当中什么问题最关键。所以吕不韦第一句话又说，说你的爷已经老了，这个对异人没有多大触动啊，是我的爷，是这个已经是大家都知道，当政已经40多年了，是吧，年龄不小了。但吕不韦引出来的话就逐渐让异人感觉到有点分量了啊。吕不韦说，你的爷已经不小了，你的父亲叫当国君了，但是你的父亲当国君，将来谁接你父亲的班啊？谁做太子啊？这个事儿没有定。你的母亲已经失宠了啊，已经不受你的父亲 喜爱了。可是现在你的父亲最喜爱的华阳夫人没有儿子，你知道吗？这句话让异人感觉到分量重。然后吕不韦又说，你现在在你的众多的兄弟们当中排在中间，由于你母亲失宠，你不受待见，所以把你送到了赵国当人质。如果你的父亲死了，如果真有人要当太子要继位，也轮不到你。这句话是避避紧逼，使得异人呢心情越发沉重啊。他首先想到自己的母亲，要不是母亲失宠，自己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第二一个呢，就我在赵国国内，我这么多兄弟，就是立太子他们也想不到我呀。吕不韦又说，你知道华阳夫人跟安国君跟你父亲的关系是多好啊。这一点吕不韦点出了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说华阳夫人说的每一句话你的父亲都听啊。所以这么一说呀，让异人就感觉到了这个话是深不可测，这个人究竟是在这干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不能不说吕不韦说话是逐渐逐渐就逼到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你现在的处境是这样，你究竟以后怎么办。所以这个异人呢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的处境啊您分析得很对啊，我自己对当这个太子也没什么希望，但是您能不能给我出主意，我能不能改变我的处境啊，你有什么好办法吗？这等于他求这个吕不韦了。吕不韦啊，实际上他把话铺垫到这个水到这个程度，就等异人问他了。所以异人一问，吕不韦仍然不慌不忙。吕不韦说，办法是有的，就看你干不干了。异人马上就说呀，干啊，这是异人巴不得的。然后吕不韦又说，说我呀也是个外地人，我也在邯郸啊，在这儿讨生活，我的家呢也没多少钱，但是你要办这个事儿离了钱不行，我知道你没有钱，你也没有钱应酬，也没有钱打点。这一句话把艺人我们分析啊，当时可能艺人就低下头了啊，确实没钱，没钱这个事儿你根本不可能办。但吕不韦又说，我想拿出千金帮助你办这件事。大家注意千金的概念，千金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是说一大笔钱。吕不韦告诉异人，我准备拿出千金为你办这件事儿，怎么办？我想去咸阳说服华阳夫人，说服安国君，我让他们立你为太子。这句话可以说是拨云见日，也像一声春雷，把已经麻木了的异人的神经给唤醒了。异人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事儿，还有这么一个大救星大恩人呢啊，所以他赶忙跪在地上啊，冲着吕不韦磕头，说了一句话，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有。这什么意思？ 就如果按照你说的去做成功了，我当了太子又当了秦国的国君，我就把秦国分给你，咱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秦国。我想这个话是异人发自内心的啊！你太好了，你真救了我呀，我要当了国君，秦国肯定让你跟我一块共管。而吕不韦听到他这个话，大家想，这就是他所说的无数倍的利，这就要实现了。但是这个能不能真正实现他们的目的，我们现在看还仅仅是个意象。那么吕不韦第二步棋怎么走？吕不韦的从政计划能不能如愿以偿？异人能不能当太子？我们想下次再说啊，谢谢。